本集节目由台北咖赞助播出。那台北咖是一场生活风格家的咖啡盛会，就象征着台北的城市风格。那这次也跟国际知名的东京咖啡节联手合作，想要让台湾的咖啡文化跟美学可以带向世界，让这次的市集活动让这些咖啡都成为展现个人风格与记录生活态度的独特语言。那这仿佛就是我们的人生啊。
那其实呢，我们的生活就是很喜欢到处跑店啊，然后周末会去参加一些市集活动。
因为我觉得市集活动最赞的就是每次我跑店都要花很多很多的交通成本
啊，对对对，
然后如果要骑车又怕压到头发、那就会不那么有生活风格。
市集就是一个很快速认识各种品牌然后认识各种同好的一个棒的活动。
平常在台湾市集大部分都是台湾的店家嘛，少数有一些些例如说两个三个是来自国外的咖啡厅。那这次东京咖啡节跟台北咖的这个合作，一次找了20家日本的咖啡厅和20家台湾的咖啡厅。
那有哪些店家呢？
在台湾有一些很厉害很厉害的冠军系列，像是 Gabi Diam 啊， VWI 王策的，像我们最喜欢的 Coffee Subover 还有 Face Coffee Roaster 都有来。
对，那除了这些知名的店家以外呢，这是台北咖的活动还邀请了一些很少很少会在市集出现的品牌，像是 Sherry。 哇，这次应该算是
Sherry 也是首冲冠军。
对，这次应该算是首度两个世界首冲冠军同台在市集里面。
而且不止这样，
还有绿河第一次参加市集，然后就被我们找来了。
还有还有
台湾咖啡师冠军，就今年才刚去比赛的 Underwater。
因为这次去米兰跟他们也蛮熟的，然后在那边喝到冠军咖啡真是超级无敌好喝。
我相信光是台湾这些品牌的聚集就已经是非常的吸引人，还有一半是来自日本的品牌。
那日本真的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难到达的地方。
对，
虽然对大家来说可能日本还是一个很常旅游的去处，但飞过去也是要花个4-5个小时。
对，不管是时间成本啊还是交通成本都蛮高的，所以这次可以直接透过台北咖跟东京咖啡节的联名，一口气可以喝到20间日本品牌以及20间台湾咖啡，我觉得大家千万不要错过。
然后这次台北咖算是一个全新的市集品牌，很荣幸我们可以成为第一届的品牌大使。
没错，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我们这次的形象影片，我觉得拍得非常好，
然后也把台北的那种城市印象展现得超级漂亮的。
那他们也希望透过这个活动能够让更多人认识咖啡然后爱上咖啡。
而且大家在那个形象影片里面不知道有没有注意到，就是他们那个小杯子上面的 logo、
啊、这个也是为了这个、
他们的 IP 超可爱。
对，他这个 IP 呢，他其实是有3个 IP 角色，一个是咖宝，一个是菲比，一个是豆宝。
印在杯子上那个是绿纸，他有咖啡杯跟咖啡豆，他的形象真的很可爱。像咖啡杯那个他就把咖啡洒出来，我觉得仿佛就是你会做的事情。
没错，就是我日常。
所以这次的 IP 其实也非常非常的可爱跟有趣。说到有趣，
说到有趣，
就真的很有趣。
是的。
那这次台北咖跟东京咖啡节的这个市集活动就会在12月19号到12月21号，就是礼拜五到礼拜日这个期间发生。礼拜五是中午12点开始，那六日的话是早上10点就开始，都是到晚上6点，在圆山花博广场，
是一个非常好到达的地方。
没错，
应该也会有非常多人去。
那希望大家走过路过不要错过。那因为是跟东京咖啡节一起合办，所以这场活动是售票参与。
对，
那他们这次的票种还有限量的浅尝杯，那就是可以拿着那个可爱的小杯子，然后到各摊就是每一杯都可以品尝到。活动就是上线时间的2个礼拜后，那我们就活动当天见咯。
那我们3天都会在，也欢迎大家来现场跟我们聊天喝个咖啡。欢迎收听咖啡圈外人，我是阿迪。
我是阿黄。
哎呀，
今天这一集有趣了，
这集有趣了。
因为我们刚好是持两个不同意见的那个分派
嘛。今天这集录完，然后这个 podcast 就要解散。
就要解散吗？有这么严重吗？
看老板了，看老板。
我觉得要看你们今天讲出来的话，我再来评估一下。
这集是抱怨员工特辑。我这一集想要特别跟大家分享的议题呢，是拖延症。
哦，拖延症，
这个我有，
我无法理解。
这个有趣的地方是呢，因为我之前有看过很多就是治拖延症的方法，比如说哦，他说你治拖延症的时候，你可以去看一本什么书，还然后他书里面会教你什么什么。我想说啊，我就有拖延症，你还叫我看书？我根本就不会打开那本书，你为什么不要直接告诉我我可以怎么做？好，因为我之前想要治好我的拖延症，所以就有试过很多种方式，想说来聊聊啊，两位刚好就是不同的意见。 那我们来
听一下。我觉得治拖延症唯一的办法就是找人骂你，
需要
用羞耻，
需要找一个找一个没有拖延症的人来盯。
就是你。
但我觉得作为一个我们现在算是某种程度上自由业，我觉得拖延症好像蛮常在自由业发生的。
哦，对，
因为你基本上没有人在管你，
你可以自己觉得说，嗯，这东西不然
明天再做好了。对对对。
但这样定义上算是拖延症吗？
因为他没有死线。
对啊，他也没有真的拖到什么东西。
有啊，例如说你今天其实可以做十件事情，但你今天只做了两件，那另外八件就拖到了。
为什么会叫拖到？
没有啊，
因为明天没有要交啊。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拖延症的概念不是这样的。拖延症的概念呢，就是你今天可以做哪些事情，但是你没有马上去做它。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应该是讲，就是我们人生是有节奏感，你不是每件事情都要在第一个瞬间完成，你还有你的休闲生活，你想看漫画吗？
对，所以我会想要赶快把事情做完，然后去看漫画。我觉得这件事情蛮有趣的，就是
你可能这个礼拜有一个目标。所以你就是这个礼拜把这个目标完成。
我们现在讲一件事情，
嘿嘿嘿，
就是假设呢，今天要交稿的期限，
今天是交稿的期限，
今天交稿期限是下个礼拜一，
下礼拜一
那你会在什么时候交件，或者什么时候完成它？
下礼拜一啊。
当天吗？
等一下，下礼拜一真的太拼了。我最晚一定是礼拜天。
最晚礼拜天。
对，我最晚是礼拜天。
不是，你不是说你什么时候交他 deadline 是下礼拜一，那就是下礼拜一交啊。
你会到那一天才交。
你说的是做的日期还是 deadline 的日期？就是
你 deadline 的日期，交出去。
对啊，交出去我就只会当天交。
哦，那这样的话也是。
对啊，
我也是礼拜一，如果是最后一天我就礼拜一交。
不是，我跟你说，你一定是没有当社畜的经验。根据一个专业的社畜，你如果可以太快交，
老板跟你说礼拜一，你就是礼拜一才会交。
对对对，不可以太快，老板会觉得
你如果礼拜五交，你就会获得更多任务。
真的假的？
我在礼拜一交。
对对对对，
像我在做
那个 AirPods 我真的没有。虽然我已经离职了，
赶快成绩。
像我在做那个 AD 这边的时候啊，就是假设我们厂商的交稿期限是就一样礼拜一的话，我能够礼拜五或者礼拜六，反正我只要提前先把东西完成，我就提前先交。之前有碰过一些状况，像我们在跟厂商在对，我们已经抓好期限了，但有可能厂商会拖到。
他反而是回来拖到你的时间，变厂商有拖延症。
例如说，对，没错，你要预防碰到拖延症厂商。例如说，我们礼拜一要交 A 卡，然后他礼拜三要给我回馈，然后我礼拜四要再交 B 卡给他。那他有时候拖到礼拜四才给我，那我当天如果没有时间弄的话，我就会拖到我交
的
时间。对对对，所以我后来就会习惯，就是如果这边我先好，我就先上。
那这样可能跟那个你是自由业跟我们是上班有关系。
对，因为宁可我这边先交，我可以提前问他。我如果提前两天交，提前一天交，我可能会提前问他说他现在进度怎么样。
不会啊，你也可以礼拜三交了之后隔天一早提醒他。
你说一样的时间提醒他吗？
对对对。
但因为有些厂商可能来不及，我们现在有时候对厂商，
他是过关吧？
对对，他是公关公司，然后公关公司要再去对他的厂商客户窗口，然后客户呢那个窗口通常也没有决定权，所以他还要再对他的主管一层一层下来之后，就会可能这个主管拖个半天，那个拖个半天，然后再来到我们这边就已经两天过去了。我都会尽量提早先预防这种事情。
如果以公司内部的流程来讲，那他一开始在做这个回馈的时候，他就不该只抓一天。就是他抓一天的话，那这样他内部就应该要有这个意识说，一天我们内部的流程是跑不完的。对对对，因为像之前我们是甲方，我们跟乙方合作的时候，就会变成是我们一定会让乙方给我们，例如说半个月或者是多久的时间，
你会讲清楚，
这是我们内部要跑流程的时间。对对对，
其实如果这样的话会比较好，
比较健康了。
对，但我个人习惯还是能够提前先把这些东西做好，就先做好。
说不定你之后也可以跟厂商确认说，那你们内部确认大概要多久？我交稿之后，我要抓你们几天给我回复。
对，这样可能会对双方来说都健康。他如果要有拖延症的话，他也可以在合理的范围里面拖延。
对啊，其实有时候真的不一定是拖延症，是讯息不会帮你排优先次序。例如说，像在工作的时候会有 email 的讯息，然后会有 Slack 的讯息 ，Line 啊，或者是其他不同 channel 都会有讯息进来。那所以通常就是例如说一个时段半个小时，那能确认的讯息渠道可能就是一个或两个。那确认完这些之后，虽然可能例如说 email 那边有个急的事情，可是就会变成是我没有办法及时的去看到，或者说通知上面它就也不会自动帮我把这个最急的东西排在最前面。所以就是现在 AI 还不够聪明。
我原本是想说，我是想要看看这个心态面的差别会是什么。就比如说你没有拖延症的原因可能是源自什么，
有拖延症原因，
所以我们刚刚都太理性了。
对，我们刚刚在讨论制度，
我们很理智的讨论工作流程，但也没有讲错啦。如果我现在就是拉出来很客观的看的话，就这件事情确实要考量的事情有这么多，也说不定因为这样就能治好拖延症。因为我都已经讲得很清楚，我制度应该要怎么做怎么做了嘛。
对，
然后也预留你可能没有那么快及时的去看到这些讯息，那可能这个流程都相对来说合理。
但其实我个人没有那么喜欢最后一刻才工作，有一个很大的原因是因为
信迪是个焦虑 boy。
对，我会有一个，我在那前几天我就有焦虑，我就觉得说如果我最后一天我才来做这件事情的话，那如果不如预期，
有变数，
有变数，然后或者是说我最后真的是压线赶上了，我可能也没什么确认的机会，所以有可能出错率会比较高。你看像我的习惯啊，就是我有一些影片剪完之后我会放在那边，过了一段时间我可能会再去打开来看一下，然后我就发现可能有一些我觉得可以更好的地方，然后我就会再调一下。
但是其实之前偶尔也会发生上传之后发现音轨没有开到啊。
对还是会有。所以我就发现我常常会有这个问题，所以能够提早我就先提早，
因为你才有确认的机会。
对，你看到那个啊，在他背后已经被我挡掉多少个了，你知道有千千万万个影片原本都没声音，后来被我发现，
真的假的？
那我蛮常会发生这种事情的。
那我好奇一下，你是选择先做快的然后事后再来检查，那你为什么不是先做好一个 checklist 然后再第一次就把它做对？
我会想要提前先做的源自于我对我自己没什么信心，我对
我
一次能够
我对我一次能够做对的这件事情
没什么信心，所以我会给自己更多的缓冲时间。
不是你有尝试吗？
有啊，那个试过了，真的是，
因为我觉得木木确实做的事情会很精准。
对，我从小就是这样子，就你给我一个玩具哦，你跟我说把这个东西装到那个像机器人，我有时候就是
装不上去，
盒子装不上去，我会把它那头折断。
是你没有照着规则在玩呢。
那我想到另外一件事啊，我觉得你其实是一个确实好像没有什么框架能够束缚你的人，
你是自由的灵魂。
对，你有个自由的灵魂。之前有一次就是他开车，然后要去停停车位，然后
他超过了停车格，
不是那个停车场蛮空的，然后他就直接开过一片停车位，他不是照车道开，你就直接转过去啊。那时候在大卖场跟爸爸妈妈一起，对啊，你就直接横越所有的停车位。
你在玩闯关游戏吗？
因为我确定没有车啦。
可是通常我们不会这样开吧。
他有画车道给你
哦。对啊，对
对哦，
有点特别，
照车道开。
因为我就想说，这边我切过去嘛，
想要走捷径，
我就直接骑过去。
对，我就觉得你是一个能够挣脱世俗规范的人。
是这样的哦。
可是这跟拖延症应该没关系吧？
但我又没什么拖延症嘞。
应该是，
我想说
没有照按牌理出牌的人，
我就应该是因为这样。
我想说的是，你其实没什么规则啦，就你很难要求你自己要按照一定的规则去落实这些 SOP。
对，好像是，好像是
这样的话是。
所以我好像比较是能够，
你有一个自由但焦虑的灵魂。
对，但因为我真的是觉得我对做出来的东西太没有把握了，所以我宁可给自己多一些时间
确认，
对对对，去确认，然后确保这个东西不会出事。
那我问你，像之前还是有少数几次上传之后才发现出错吗？
对，
那你那个当下不好受的程度，你觉得大概有几分？
1到10分？
哦，可能有7、8分哦，八分。
那你怎么不会学到这个教训？因为我就是真的做错的时候，我会真的感觉很不好，所以我就会不想再做错。
有啊，我有汲取那个教训啊，但下次还是会错啊。没有，
不是，你让我想到我们之前那个厂商，我们之前那个就是办活动有个输出的厂商，然后每半年办一次，就是找他一次，然后我在累积了5次6次吧，
哦，神不打动
checklist。 类似我们那个 checklist 就越来越长，然后他每次都可以找不在 checklist 上面
的
事情做。所以你是类似这样吗？
不是，我觉得那个感觉比较像是，为什么考试不考100分？我也想考100分啊，但是就考不到嘛。就还是会错嘛。对不对？就是我也知道那个东西那个地方， 这样子做，我每次都照原本方式做，但是有时候就是会出错。
哦，我可以理解了，你这样讲
我
懂了。比如说我们常常做这个数学习题，它就是这样出，我就照这个公式这样解决好了。
但还是会粗心，
殊不知没有，它就在其中一个地方，什么正的跟你变负的，
对
啊，你没注意到，那就这样照写啊，你就错了啊。
对，
不是
合理啊。
Premiere 每次打开都长一样，音轨都长得一样，
没有，
就像一加一大于二，你哪一天会算成三吗？
你每次丢进去的答案不一样，它就有一些变数嘛。
对，我可以理解。这时候开始跟他同一个阵线，
就是这个意思。
因为这样就变成粗心跟细心的人的差别。
对，
我
就一定是，我肯定是粗心那一派。
我也是，因为我今天输出给他的档案就只有麦三而已，麦一、麦二，全部都没有。
对，你那个是蛮粗心的。
哦，那这个是一样的，
对不对？
我们这个心态上是一样的。
你看，那你还拖延，就是因为会有这种
我做的不好，
对，
又拖延
又拖延，然后我就会觉得说，哇，我这时间快不够了，然后你要给我出这种错，
所以我们这集叫抱怨员工大赛，所以我们才说这集结束，这 podcast 就要没有，
对 ，podcast 还会不会有？就看阿黄今天的表现，
开始痛定思痛了。
但我觉得对我来说，拖延症是一种在不能支配自己的人生中，找到一点可以支配的方向。
我是这么深奥的这个理论吗？
我好像没有、就是，
我大概可以理解，就是
例如说像以前念书嘛，那念书你考试一定会临时抱佛脚，为什么你不想念书？你不一定是真的不想理解这个知识，
对，
可是因为你现在没有那个动力去学习它，可是你又必须要学习，所以你就会在考试前一刻才开始念书。
我觉得这是我们两个很不一样的地方。木木的习惯是一鼓作气，
对，他追剧也是，
对，但对，没错，没错，
是看21个小时，
他可以一口气把第一集看到最后一集全部看完，但我的习惯是我会喜欢分配在20天每天看1个小时把它看完。
这真的，因为像我工作我就很不喜欢用破碎的时间工作，就是我很讨厌被打断，所以我也很不喜欢看讯息。在工作的时候，我如果进入一个心流状态，我就会专注在我的那个任务上面。那有讯息进来的时候，我如果必须要时时刻刻去确认讯息的话，那我就会变成是当下我这边的东西一定要中断。可是我看完讯息之后再回来，有几种可能。第一个，我根本忘记我原本在干嘛，我就去做别
的
事情了，
节奏是什么，
对对对。然后第二个可能就是我回来，但可能有一些前情提要的事情我又要再看一次，然后才能够再回去那个原本
的心流，
对对，原本的状态。然后甚至我没有办法回到原本那么专注的时候，所以我就真的很不喜欢被打断。所以这是为什么有时候你找我讲话，然后我就会哈，
对，
就是说，就我们后来开始用 Slack 的时候，我就会逼他说你 tag 我，然后留下时间。
我觉得这很好玩。明明坐对面，我可能要跟他讲一件事情的时候，我就会在 Slack 上面 tag 木木，然后说现在做到什么什么东西，你可以有空的时候看一下。
应该是这样讲，如果你问我的事情是我一句话就可以回复你的话，那我就觉得现场问答没有关系。
对，
可是有时候你是问我一个很有哲学性的问题，
对，
什么下部影片要拍什么啊，然后脚本要怎么写啊，那我说这个我好像需要半个小时以上呢，
然后他就不想理我，
他就会略过。
你去用 Slack。 我后来发现，
没有，我跟你说，如果你希望我随时都理你的话，那我就变成随时都是待命的状态，然后我
就不会
不会
去
处理其他工作。
对对对，这样不行。
就像所有的工作都会塞车。
对，因为我后来有发现啊，就是跟木木讲的每一件事情都要有一个时间线，都要有一个时间点。
哦，时间点，
我一定要跟他讲说这个
东
西什
么时候
要，这个东西什么时候要。如果没给他 deadline 的话，就会真的没有 deadline。
好美，
你知道我的习惯是这样子啊，就是我的代办事项会有一大堆，我会就排一些优先顺序，
去调整，
然后就是即便他没有一个 deadline， 我可能还是会有空就先处理他。
应该说像 AI 的工具好了，这种东西就是不会有个 deadline， 但是有了会蛮不错的。所以像这种东西我觉得愿意花一些有空的工作时间去处理它。
对，
可是这个东西它其实没有一个一定的时限，是我花几个小时一定可以找得到，
或
是或
是
一定
做到。
对，
像我们之前在做官网，木木就花了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学习嘛，
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等待对方。
哦，对对对，这也是另外一题啦。
之后讲，
之后 有机会再跟大家分享，因为我们现在弄了一个蛮精美的官网，
最后有解决，所以一切都是好事。對對對，所以后来就发现，就是跟陈信迪工作，你一定要给我 deadline。
对，
因为陈信迪的习惯是如果没其他事情他就会噼里啪啦往下做，而、啊、我的话就是没别的事情我就会去研究那些我想研究的事情。对对对，所以就变成是我们的优先次序其实不一样，
不一样。
然后我其实还会再多提醒他一个，他给我 deadline 不能是发文那一天，因为他心中真正的 deadline 可能是发文那一天。
对，
可是他的、啊、他要给我 deadline， 你要给我 deadline 应该是你会感到焦虑的那一天。
对对对对对对对。哦，没错。
你哪一天你觉得你会开始感到焦虑？你要 tag 我在那个的前一天，因为一天有24个小时整嘛，所以你如果只 tag 那一天，那就是那一天的 anytime。
对，你就在最后一天才最后一刻才给我
23:59给你。
对，
我通常也是不会压那么紧啊，但我可能就是11:00给你之类的啊、如果没有拖延症的人要跟有拖延症的人工作，那就是每一件事情要指名道姓，然后要加上时间线，然后觉得你需要的那个的前一天，嗯，你就可以设定那个是 deadline。
嗯，对，我现在在学习，我这个人的习惯就是我可以每天都工作，然后持续个5年、6年、7年。
对，你已经做到了。
我可以，我当我决定要，当我决定要，例如说每天发文，我就可以
每天都
每天，然后确定这件事情要持续下去，然后持续个可能5年、10年，
他都不会有觉得累的时候、欸。你真的很像金鼎电池肚子。
没有，像 AD 咖啡就是这样子嘛。大概疫情那段时间吧，好像2019年、2020年的时候，那时候决定要开始认真经营 IG， 然后那时候就觉得说我们需要有固定的发文频率啊，然后固定要有哪些系列、哪些内容，然后当然中间会慢慢微调、慢慢调整，但是当决定这件事情要开始做的时候，就开始
会一直做。
哎、欸，就是你有看过我的 Notion 嘛？那个 Notion 上面就有每一天接下来要发文的东西，
很厉害。
嗯，我就一直往下排。
其实这个很有趣，因为一开始 IG 是我起头的，所以一开始其实我很 on track 的做这件事情，然后但因为那时候发文的主题有蛮多是介绍咖啡的风味，然后他喝比较多咖啡的豆子，所以有很多其实是他喝的，不然是那时候是我要去追你的进度。
对，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印象，
喝什么了，喝什么了，
对对，喝什么，然后喝到什么，然后你要记下来要给我。
对对对对，有，
那时候反而是我一直不能理解你到底为什么不给我，我觉得那时候因为没有一个很好的记录系统，所以你不知道这个东西要记哪里，
或是会忘记吧。
对对 对, 对，你主要是在忙寻人那边。
对对 对, 对，
所以其实我觉得现在你会这么焦虑吗？也有可能因为这现在是你主要的业务了。
对对对对对，
对，就是你心思完全放在这个
上。我以为你要说我已经很好的教育你了。
某部分来说也是啊，
没有没有没有，就是其实我觉得这个难免，因为每个人对于轻重缓急的那个排序本来就不一样，
对，优先顺序不同。
对对对，像现在你就是每天晚上你都会默想说我到底还没有什么忘记的。
对对对，我现在每天就是会看一下自己有接下来要做的事情，然后还有哪些东西还没有完成，时不时关心一下那个今天发文的流量啊、留言啊有没有回啊，然后私讯啊，然后这些东西。
对，信迪是个焦虑 boy、
真的是个焦虑 boy。
对, 对，我好像停不下来，没办法。而且你知道我只要喝咖啡会睡不着，所以我只要有喝咖啡的那天晚上，我就会一直想这件事情。对，真的停不下来的那种。
那你为什么会有拖延症？
我在想说是不是因为我要处理的事情太多，我觉得每一件都很紧急，
那
我
为什么还要拖？
不是因为我觉得这件事情已经是下午就要做的事了，可是我还没有处理到我觉得好的程度哦。所以我就觉得我好像应该先把下午的事情做好再来做明天的事情。哦，可是每一件事情都好急好急好急。
哦，我懂了。
所以
就是你每一件事情都是想要做到最好，然后所以每一件事情几乎就是最后一刻才交，那你这个东西还没做完之前你不会做下一件。
对对对对，
那我觉得你可以学 我，你可以学我，就是每一件事情同时进行，就是你可以手边有20个工作嘛。
我现在手边就20个工作。
对，那你就可以有一些进度啊，
练唱练3分钟，剪片剪3分钟。
真的真的，哎、欸，我会这样子。哎、欸，
你说剪片剪5分钟，然后练唱练5分钟。
不是不是，我可能剪片这个东西进度100%是完成嘛，我可能只剪了20%，我就觉得哎、欸，今天先到20就好了，那我就可以先去做别的事情，那我可能就先去练唱。
我会觉得很不舒服。
你知道我在练，
我也觉得很不舒服。
不会不会，你知道我在练那个
追进度，
我在练是女生的那个歌的时候啊，我是穿插在剪片中间。
我谢谢，我先谢谢。
我好像很喜欢，之前不是有人说有什么番茄时钟法、
哦？对对对对，
你可能是那个是、那个、
我非常喜欢这种方式。
那你会自己计时吗？
不会，
他只是觉得
我是一个自由的灵魂。你在讲什么？我才不要什么15分钟就要做下一件事情，我就是做到我想我觉得可以的时候，我再去换
换。哦，所以是你的心，
我是随着我的心
情。
OK， 本集节目就叫做自由又焦虑的灵魂。
欸，但我真的是这样啊，就是因为我觉得人的工作效率，你不可能做同一件事情，然后都是火力全开在做。
嗯，欸，但我真的是，尤其是我卡关的时候，就是我就是会很想知道到底哪里做错。
哦，不会。
然后我就是 我反而就是这个 moment，
我好像要改错。
你其实是一个自由的灵魂。
因为我刚刚就在想说，我没有办法剪片剪一剪。我就放着去做别的事，欸，我也没有办法练唱只有歌过一遍，然后我就去练，没办法，欸，我一定要两次三次觉得，哦，我这个唱不好的地方我真的可以唱过了。
欸，这个其实我有一个心得，就是从我多年在音乐班，
我刚刚也想到这个事，
从小练习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心得也跟大家分享，就是我们以前音乐班啊，可能每天就是花个五个小时三个小时五个小时在练琴，但是你得练，花这么长时间去练琴，但是不是一直练就会有效，它有点像是你在训练你的肌肉哦，就是你的肌肉练到一个程度之后，它会有一些肌肉的记忆，然后没有在练习的时候呢，其实你的脑袋或者你的身体也是会去复习它，所以你应该训练你的脑袋，真的就是你当你今天没有在剪辑的时候，你可能在做别件事情，或是你在睡前的时候，你可能脑袋会去复习，会去回想，当你下次来剪辑的时候，你会剪得更快。
但我的练习习惯真的跟你完全不一样，
我很习惯用就是脑袋想象，对，尤其我跟你说真的，
我有听过这种练法，欸，
我在练唱的时候也是
冥想型练习，
哦，对对对，他不唱出来的，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他就是拿着谱然后看着谱然后用想的然后就会唱好。
我喜欢就这样，就是可能第一次拿到新的完全新的没有听过的一首歌，我先听个两次三次，或者看谱也可以啊，因为看谱就可以想象那个旋律了嘛，然后你旋律想象完之后呢，你可能唱个一次两次，然后就先放着，然后隔一天再拿起来的时候，你可能就已经会
个
七八成，好，那你再放着，然后再下次拿起来可能就背起来了。
我跟你说，真的，
我真的这样就好了。
我跟你真的完全不一样，我小时候有练过一下下琴，然后我呢，我如果光是看谱，我是完全没有办法
想象、哦，
那些谱的东西我一定要弹出来我才知道它会长怎么样，然后我可能这一天练完之后，好，隔天再见的时候我是退步不是进步，
欸，
因为没有练了22个小时啊。
哦，好，
所以我每一天都要在 pick up 前一天有些练过的东西，哦，所以我很不喜欢被打断。
以前在练合唱团的时候就会很容易，今天指挥修得很漂亮的东西，明天来全部忘记，指挥再从头再修一遍。比较类似这样子的情况，
所以我觉得是根源的那种练习方法不同，就我放空的时候是不会练习，我只会退步。
所以吸收方式不一样，
对，但我觉得你可以试试看，欸，就是，
因为我觉得纠结的地方是我很理想的觉得，哦，这个片我可能剪一个小时会好，哦，可是我剪到一个半的时候，我就觉得，
啊，可能你不够了解你自己。
对，我觉得可能这个问题就变成是源头了。
我觉得有一个可能性，你可以先去试看看，你把一个工作拆分成可能五等份，加起来的时间只要低于你一口气做完的时间，你
就
可以这样拆，对，你这样就好了。
我先回去就先剪 podcast 5分钟。
对对对对对，真的真的，你可以先这样做。我像我现在还有一支影片，就只剪了前面可能3分钟5分钟吧，然后就放在那边，也许下次开的是另外一支影片，会先做其他影片这样。
欸，但其实我还有个蛮好奇的地方，就你以前在练音乐啊，怎么知道自己练够了或者是这个程度 OK 了？
欸，对，这个是什么，
没有练够的一天，真的真的就是，
哦，应该说你自己心里觉得我可能至少要练到比如说我拿起这个谱五次才算 OK 吗？因为我知道不会有练够的一天，可是你是怎么放过自己的？在你心里的基准，
哦，你说当天有没有练够吗
之类的，就是都可以都可以，你怎么去设定不管是今天有没有练够或者是你上台前有没有练够？
那个有点像是我最近在健身，然后我们在健身的时候就是会有那个组数嘛，
哦，组数哈，
就是像我今天这个推
15组，
我要推15组、嗯，然后要多少下。其实在音乐练习上面也会有类似的东西，就是例如说我今天 这段旋律我预计要完整的做完可能4次或5次或10次好了，然后在某一个速度下，那我就会在这个速度下面去练10次，那如果确定这10次我都可以，可能有个9成8成都能够做到，那今天就这样。
我突然觉得我们真的很不一样，我觉得我不知道是因为你从小是音乐相关的，然后我是理科相关，因为学术这边就是你想通了就想通了。
哦，对啊，对，所以你知道吗，
不需要练习，
我不需要同一道题做五次，
所以你知道那个
就是写对一次他就是之后都会对，
你知道那种理科好的音乐都很烂
哎、欸，注意发言注意发言，
你知道那种理科的人都是这样、哦、我就会啦，我就会，我干嘛练，刚才那段剪掉
我觉得那段很好笑，我不要剪
你是错的，
没有，我是错的，肯定是错
的
没有，这是一个乱，这是开玩笑，但我以前确实听过这个说法。
然后像我有时候也会例如说做一些健身或什么，然后我在家里做了，我就没有去健身房，但我其实非常讨厌记那些动作和组数，所以我通常都是我根本上不太喜欢这样子的模式，然后
不喜欢重复、哦、
对对对，但因为要练身体嘛，所以我就变成说是一个影片从头看到尾，然后反正他做什么
就
做什么，
你就跟着做，做到完。
我同时间还是会觉得很无聊，
对。
可是这个无聊程度至少比我重复，对对对，然后自己记得那些动作，我觉得稍微好一点点。
对，我觉得这可能就是根本的从以前的训练方式不同。像我之前有听过我的小提琴老师说，他女儿很不喜欢练琴，后来他也是到女儿稍微大一点之后问了才知道，就是他女儿就是数学好像蛮好的，然后他女儿就会觉得说数学的东西我想通了，其他题目你数字怎么换我都可以写，我不需要花时间练习，那为什么音乐要花那么时间练习，然后所以他就很不喜欢做音乐。
哦，这突然让我想到前面你不是说你可以重复看很多次一样的作品，然后我就会说我在打开的那一页我就看到了后面的两百页，就是类似的类似的想法，没有看过没，
通灵之战，
他就想到后面的，
对，就是我对于那件事情的理解就已经完成了。
对，
这个我跟你比较像，
对、所以等一下总会从
你可以往这边，
我总会从拖延症讲到这个但根本性的问题应该是这样的、啊、就是我们在做事情的习惯和理解事情的方式不一样，
对对对、
我是喜欢把事情拆开来的、然后你没办法把事情拆开来，所以
我应该要把事情拆开来，我不能以为自己是
自己
一次想通，所以根本是我不了解我自己，
没错没错没错，
在这一集参透了，
今天回去改一下工作模式，
对对对，今天回去就减五分钟，
你就可以每天都有一些进度，然后我就每天去问说阿黄今天进度有没有达到，
今天减五分钟了吗，
对，减五分钟了吗，
下个礼拜阿黄辞职
这个节目就真的结束了哟，很开心在这里见到大家，
我们只好再找下一个阿黄，
但其实我觉得我还有另外一个学习啦，就是大概在这几年工作过程针对完美的这件事情、就是做到什么程度是可以给别人看、像我们对于那种初期的专案态度也很不一样，其实你很喜欢在还只有个概念的时候就讲出来、然后我自己都会先大概的先完整怎么执行啊，执行的可行性什么的都会先想过，然后反而是例如说最近被鼓励说其实还只有一个想法所以要先被提出来，我觉得自己先打很多预防针，这个怎么执行我还没想清楚，然后但我现在只有一个草稿的想法是什么什么什么，对我来说好像整件事情要大致上具备好之后才有办法给出去，然后但程式里就很 OK，
我完全可以接受，就是
很 rough
的东西，对，
你就可以接受那个 30% 的东西先放着，
对对对对对，我觉得在我的世界里面是甚至可能 5% 想法的他可能先丢出来之后旁边的人或是在交流的过程当中他可能会慢慢长成 10% 20%， 然后到 30% 你可能再把它抓起来拿去执行，会比起你真的自己想到70-80% 还要来得快，
然后所以我觉得大概就是在这几年的算是历练之中嘛，我觉得我算是比较可以接受就是用速度去换一点完美，
哦，对对对，所以像我们初期在做那个影片剪辑的时候，我是负责初剪的，然后木木负责上字幕，
没有，我会
没有你字幕是我上，
把你的初剪
对
剪得更细致，
对，就是我是负责初剪，
但因为他如果不先做初剪，我那个初剪可以剪个两天，
对，那我可能就是2-3个小时，就可以
把
初剪
做
完，那木木就会花上好几天，
对，
然后所以后来就决定就我先来做初剪，我先把真的不重要的东西全部筛掉，
对 对
然后最后再留我都已经筛选过的东西再让他去剪，
对，
会快很多，
然后所以我觉得其实有一点就是回过头来看就会发现虽然当时也是很努力的做到最好才发出去，可是过了3年之后回去看还是觉得那时候神色的，
对对对对，真的真的
所以不要逼自己，
对啊，所以我个人是从0-1的速度会比较快，就起步速度加速度会比较快，然后木木是比较有机会把后面的事情完成的人，
我知道了啦，你是短跑选手，你是马拉松选手，
对对对对对，我超喜欢，我
超
不喜欢马拉松，
那你觉得你是
你是啦啦队、yeah,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要给我下来跑步
对啊，但我觉得是、因为你刚刚也有提到，你觉得有一部分是你觉得做还不够好。嗯，可是我觉得这种东西其实就是你给自己一个怎么样的阈值是。到这个程度 OK，
就是我会觉得我这边想要再换一个，这边我想要再换一个，然后我就会换换换，然后换一换就觉得嗯，好像第二个比较好，然后我再换回去，所以我就会在这个过程中浪费很多时间，就好像不能很果决的下决定吧，因为我觉得这可能是我还没有那么多剪辑的经验，所以我会不知道说哎、这个东西留到底是好或不好，那不然我先加回来看看，然后加回来之后就觉得哎、好像不太行，我才把它拿掉，这样来来
回回。我觉得有时候我会给自己一段学习的，例如说我觉得一个月之内我可以付出时间在这个东西上面，这个月可能花在别的时间就要比较少，嗯 嗯因为时间的总量是固定的，嗯，所以大不了或者就变得要睡少一点，就是反正就是时间要从某个地方去投，那可是过了这个时间点就会变成是如果还做不到原本想要的东西，可是因为也有别的重要的事情随时在后面等待，那就会变成是我现在就立刻决定我都只能交60分，嗯嗯，然后等到两个月或者是多久之后，你可能就是真的更熟悉这些东西了，那你就自然而然可以再剪得更快或者做得更好。
还有我自己喜欢的方式就是会去在初期的时候找人进来，找别人来帮忙，就像我们一开始在做 YouTube 影片的时候你们大家现在看到第一支影片之前我们也应该有拍过两三次，也写过两三个不同版本的脚本，第一次写你根本你不会知道说好或不好，所以你就丢给朋友看，甚至
有经验的朋友，
对，有经验，甚至你如果没有朋友你就丢给市场，就丢到网络上面，然后你就看他的观看数据，然后看他的反应，知道这东西
可不可行，
可不可行。对，
我觉得一开始就丢给市场
可能比较难，
偏误啦，
对啦，对
对
对，
因为有可能就是真的没人看，
对对对对对，
但是因为有时候对对对，
至少
那就是一个初期的，
问一下身边的人，然后看他看完之后他觉得怎么样，虽然说没办法代表所有人，但是他至少可以
给你一些建议，
你至少先让你身边的人觉得哎、这个东西好像蛮有趣的，或者哪些地方还可以调整。
像,、okay.
像我们录第一支像我们录第一集 podcast 之前我们也有录自己录了一次嘛，然后就觉得哎、乱七八糟在干嘛，
对，试剪过之后发现还是不太行，所以后来就没有了。
对啊，大概是这样子。
OK 今天原本是抱怨员工变成安慰员工一集谢谢老板。
没有啦，我们一起成长，对
对,
对, 对，
一起进步。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然后如果觉得我们的节目不错的话，可以在底下给我们留五星好评哦。
我们收到第一个五星好评了，
对对对，我们第一个五星好评来自
哎呦不错哦
不是不是哎呦不错哦哎
哦哎
来自哎呦不错哦支持 AD 可贝粉丝来听，唯一支持 AD 可贝，谢
谢
谢
谢，
谢
我们会继续努力的，
对，
也希望可以收到更多的留言，我们很期待看到就是大家如果都已经听了这么多集，有没有对于这些节目的内容或者是有什么想法可以分享给我们，
对对对，然后我们会治好我们的拖延症，持续带来更好的内容给大家的，
就期待可以每个礼拜五就看是几点，
对，因为上架时间不一定啊，上架时间不一定，
11:59，没有
不会到那么晚，不会到那么晚，可以在周五的晚上早上、下午，
对对对，
这些时间跟大家见面，那这集的节目就到这边，
那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拜拜。